在過去那30年中國政壇裏面，一個影響都相當之大的一個政治人物朱鎔基，大概呢就去到呢個70年代的後期呢，開始呢又重新上路，意思就是話重新再踏上個政治的路途。咁其實就嗱，政治嘅嘢往往啦同人生啊好多一樣，亦都係即係焉知非福，焉知非
有際遇嘅。佢對個人嚟講就有際遇嘅，因為喺呢個現實政治環境裏面，就好多唔可以個人完全操控嘅。咁但係咧，有隻所謂時來風送滕王國啊，但亦都有可能嘅點樣啊？突然間就被人打落水狗。咁朱鎔基經過呢個差唔多20年嘅坎坷歲月啊，又被打成右派，被驅逐出黨，咁然後咧。又到呢個鄧小平復出之後平反、恢復呢個黨籍，咁然後就得到呢、這個社科院嘅高層嘅人士賞識、入到去做一個科技研究嘅副所長嗰種身份，咁樣咧就將呢個嘅中國當時所極為需要嘅引入外國嘅或者外地嘅科技嘅知識咧，係運用喺呢個嘅現實嘅經濟層面。咁啊，朱鎔基發揮個長處。
係啦，事實上啦，因為佢本身早年嘅訓練咧，就已經係與呢個外邊嘅科技咧係有關係。係。咁其次咧就係話，嗱喺嗰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咧，我哋一路都想像啦，就係話一定係受盡種種嘅即係苦困㗎啦。但係嗰段時期咧，嗱據佢所講咧，亦都俾咗一啲時間佢咧，就係熟讀呢個馬克思嘅理論。係。咁啊。變咗咧，就出現咗一種即係好微妙嘅一種嘅混合啦。一方面佢係一個科技人才，或者係近似我哋所講嘅技術人員啦，呢個咁嘅背景。但同時咧，佢對於呢個市場經濟，以至係呢個社會主義經濟咧，都喺個過程裏面咧有一啲嘅認識。咁加埋咧，就對於規劃經濟嘅優劣、自由市場嘅好壞，個操作上面嘅技巧。佢都喺嗰個過程裏面咧，個練力嘅過程裏面咧，有啲體會，亦建立咗佢自己一啲睇法咯。
係啊，咁亦都有一樣嘢就係佢喺呢個二十年來咧，就被壓喺呢個政治嘅底層啊，被打為另類。咁佢就深切體會到呢個當時嘅政治體制裏面好多弊病啊，必須要咧就要改造嘅。咁另外一方面就睇到有好多阻力㗎，因為呢個咁樣嘅複雜嘅政治體制背後通常咧就好大嘅山頭，呢啲山頭如果你下下就話我要清除佢，喐咗佢咧，到時咧就唔係你喐到啲山頭，掉翻轉頭咧就係、
圍到你啊，
係啦，佢敵對嘅勢力圍到你，將你咧就再次推倒，亦都唔難㗎喎，咁所以佢可以睇到咧，佢一個處事雖然係比較雷厲風行嘅人，但係咧亦都好小心謹慎，即係唔會做到一啲咧就過分地咧係刺激到一啲嘅敵對嘅勢力嘅一種行為嘅。咁所以朱鎔基呢個人咧都有幾特別嘅一個人物。
其實我哋攞翻呢個去睇翻香港政壇咧，都即係可以有一啲啟示嘅，因為就係話即係過去嘅日子裏面咧，就我哋總會睇到一啲嘅人嘅講法啦，或者啲理念去傳達出嚟，就好似話有好多問題嘅話，有好多制度上面唔妥當嘅。咁啊，將佢推倒重來啦，拆曬佢再嚟，
或者一次過要解決啦咁樣。
咁但係實際上咧，就即係呢個説起來容易啦。咁即係你做嘅時候咧，實際上就我哋相信咧，即係人啊，總有啲利益嘅一個考慮喺度啊。咁本來我係喺一個位置裏面嘅，你一下要將我推倒嘅時候咧，我一定係會同你拼過。咁嗰時咧，大家嗰、那個即係個精力咧，就會抌咗喺嗰個互相個對峙啊，嗰、那個內耗入邊嗰度。
不過另外一樣嘢你要考慮嘅就係咧，我哋可以睇到你。即係當然啦，我哋有啲改革為呢個主導思想嘅人咧，就會考慮啦。我嘅就代表正義嘅、反對我嘅人或者阻止我嘅人咧，代表邪惡嘅。咁咪正義與邪惡嘅對決。哇！咁如果咁樣睇嘅話，
上到呢個層次唔得
了，呢、這個不得了啦。咁於是變成個社會咧，就好似剛才麥敬生所講啦，一個撕裂呢個族群。咁我哋香港即係鄰近有某地區咧，即係試過啦，係咪啊？我就絕對正義，你就絕對邪惡。最後結果咧，我用正義你就做可以為所欲為，你就邪惡乜做乜都唔得。
你與生俱來省直已經決定你邪惡定係正義啦。
呢、這個做法就唔係幾妥當啦。咁所以當然朱鎔基又唔係咁嘅人，佢有一個深切地體會到咧當時嘅政治好多個矛盾，亦都體會到好多民生嘅疾苦。咁所以佢1988年四月嘅時候當選做呢個上海市嘅第九任新中國成立之後嘅第九任市長之後咧，佢首先第一樣要解決嘅就係咧。呢、這個嘅民生問題，因為從民生問題入手就冇咁多矛盾啦。你一下子要將你官僚體制打落嚟嘅時候咧，咁點搞啊？咁啊，民生問題包括對有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當時老百姓1200萬嘅上海市民，咁等於管理一個國家咁緊要啦。 咁呢個咁嘅市民裏面嘅衣食住行、交通、就業、教育，係嘛？甚至有好多複雜嘅，即係話政府同老百姓之間嘅矛盾，你點樣解決先？而家呢個解決呢個矛盾係積累咗啊！已經係起碼幾十年啦，點解決咧？
呢一點亦都即係佢早年咧，因為1987年嗰時任副書記嘅時候咧，其實就亦都俾佢一個好好嘅機會。因為佢由副書記嘅位置一路上達嘅話咧，過程裡面咧係容許佢啊以呢個副書記嘅身份咧，就係、是、體察呢個當時社會啊上海啊種種嘅問題。咁變成咗咧，就到佢真係任市長嘅時候咧，咁就佢知嘅嘢已經好清楚啦。只不過咧就係話個策略嘅優先次序問題啫，
係啊，所以朱鎔基一上台咧，有一個記錄就係話佢喺八月嘅時候，四月上台，八月嘅時候咧、就吩咐呢個當時嘅副市長黃谷，咁啊就舉行咗一次啊全市嘅千幾個不同嘅部門嘅單位嚟到咧就作一次嘅大會，咁呢個大會裏邊就要檢討一下。我哋有啲咩嘅行政程序呢，就係、是、過於繁冗嘅，可以呢減省佢，令老百姓呢就係、是、可以更加暢順地可以接受政府嘅服務啦、譬如公安部咁樣報一次警呢複雜無比嘅、個個人都唔敢去公安部，唔敢去派出所，咁點辦呢？老百姓呢就變咗呢凡事都係自己互相嗌交，係咪咁冇人做仲裁。咁喺咁情況之下，好啦，公安部、公安局派出所有咩辦法解犯程序咧？咁、你做官嘅嗰啲嘅幹部係可以點樣幫助老百姓咧？唔該，你檢討一下。咁有濫收費，因為咧就我哋大家知道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咧，全中國各地出現咗無數咁多嘅濫收費用嘅一種嘅情況嘅、電費又濫收，煤氣又濫收，係咪？交通罰費又濫收。咁朱鎔基就向呢啲咁嘅幹部提出點樣可以減少呢啲濫收費用嘅一啲嘅可能性，係嘛？減少呢種嘅老百姓嘅壓力。咁另外咧，就好多各種各樣嘅千幾個不同嘅部門咧，都要佢提交一啲啊，點樣可以作為方便老百姓嘅一啲嘅行政措施。
係係，咁但係呢個亦做講起嚟講咧，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喎。
係
因為當時咧就話中國雖然已經係講緊開放改革咧，已經去到差唔多有十年時間。
係
咁，但係實質上咧就係話，共產黨嘅幹部咧，依然係喺好多重要嘅策略性嘅位置裏面咧，企住喺度。咁你每一次呢啲咁嘅所謂精簡架構啊，或者係重新劃分呢個權責咧，就一定係會即係牽涉到好多好多人嘅利益噶嘛。我哋先前一路講緊，咁你嗰個人係個官員嚟嘅，係個幹部嚟嘅，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平常人啊嘛。咁佢一定會有呢一類嘅考慮啦。咁即係你話喂，你即係突然間將佢某種以往佢可以喺佢嗰個權力範圍裏面可以操作嘅一啲利益，你將佢剁走咗喎。
咁所以朱鎔基嘅做法就唔一定要炒人嘅，佢責成嗰啲嘅部門啊頭咧，你就要雷厲風行地咧執行啊政府嘅政策啊，可以利國便民嘅事咧就馬上要做啊，有咩政策就一定要落實。就唔准拖拖拉拉，所以咪咧所有官僚咧都有個特點嘅就係、是、咧、做事就拖拉嘅、做事咧就我哋叫做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唔、做就唔錯啊嘛。咁所以咧就對老百姓嚟講咧，呢樣嘢就係造成咗好多咧困難啦，即係佢老大難題越積越多啦嘛。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朱鎔基有個雷厲風行嘅做法，所以有外間坊間傳言啊嘛，新市長上台係專門鬧人嘅。最中意鬧人嘅，咁就因為點解咧？佢朱鎔基好心急嘅人嚟，咁就見到嗰啲幹部咧做嘢唔賣力，或者咧拖拖拉拉咧，過咗幾個月都唔肯落實呢個嘅政策嘅，於是乎咧捉個頭，阿頭咧就鬧啦，咁捉咗個主部門主管就鬧咗輪之後咧，快做好佢，咁俾阿頭咧個個就心裏邊就唔舒服，咁有啲人你知道係大禍臨頭喎，市長鬧喎，咁將會嘅際遇係點咧？後來發現一個事實就係鬧完之後，如果你改善咗咧，朱鎔基就算數噶啦，就唔會咧就批鬥喎。因為喺歷次嘅一種嘅運動過程裏面咧，俾市長咁樣即係責備過、斥責過、鬧過咧，好多時咧官位都不保噶嘛。一點知咧，朱鎔基嘅市長好奇怪喎，雖然鬧人鬧完之後咧，你只要你做好件事咧，就勉勵翻你，又唔炒魷，又唔批鬥。咁啊就啲幹部覺得呢個市長都奇怪，幾奇怪。
即係嚴厲得嚟咧，亦都唔係不近人情啦。我哋可以咁講。咁其實就呢、這個好貫徹我哋 印象裏面嘅朱鎔基啦。
係啊，
因為譬如話以往我哋睇佢好多嘅演講入邊咧，你發現咗咧係佢係好中意講嘢嘅。
係啊，
但係咧佢講嗰種嘅講嘢嘅節奏咧，你會諗下比起呢個江澤民，以至係今日嘅胡錦濤同埋温家寶咧，都唔係嗰種風格嘅。佢係會講嘢係即係快嘅，帶有幽默感嘅，
道欲好多嘅講嘢，即係唔會話旁敲側擊啊，講埋啲唔道欲嘅嘢。
係啦，而且佢亦都即係個人咧，亦都係比起好多即係嗰啲比較拘泥一啲嘅官僚咧，係有信心嘅佢講嘢嚇。咁即係譬如話，我哋聽過一啲事例咧，譬如話好似即當然嗰87年仲係謠傳緊佢會做市長嘅時候，咁由記者向佢核實嘅時候，佢曾經講過句説話我唔係要做副市長，我係被委派做市長。當時嘅風聞咧就話佢做副市長，佢話即係好確切咁講出嚟。另一個例子就話90年代佢呢個美國嘅時候，曾經有人將佢比喻為呢個中國嘅戈爾巴喬夫，佢自己就話我唔係，我係中國嘅朱鎔基。兩個好簡單例子咧，反映出佢個人嗰個自信啦即係呢啲咁嘅自信咧，亦都貫徹咗喺佢嗰個上海改革嘅過程裏面嘅，
咁所以呢個改革上海係一個大難題嚟嘅。咁你只要能夠打通咗呢種咁嘅效率咧，對呢個嘅上海嗰種嘅發展咧係有好處。咁比起你要批鬥啊、換人啊，或者要大換班、大換血咧，好得多、啊。因為大換班、大換咧，一換人咧就會抵制嘅。咁我哋有搞工會嘅經驗就知道啦。學下玩話裁員，一話要緊縮咧，於是咧就人都對抗性嘅，
即係不管呢個究竟係咪
真嘅
財政上係需要啊，抑或係唔需要啊？有錢定冇錢啊？咁啊，總之就即刻掘起啲戰壕，你唔好過嚟啊！
所以咧，就朱鎔基呢樣嘢好聰明嘅。咁佢比呢個胡耀邦亦都又聰明啲。胡耀邦咧對呢個老幹部，即、就、係、是、一啲嘅當權嘅人啦、或者一啲咧戀戀不捨啊，仲係啲老人啦，都不留情面嘅。咁朱鎔基係比較留情面，對佢哋留喺政府裏面嘅代理人咧，都仍然係容忍嘅。咁、只要你做好工作，
係啦，自然流失啦，係咪？
你只要你做好工作咧，佢就唔會對你施好大壓力。咁所以呢個人咧一個奇怪人。咁佢喺個民生嘅政策裏面，如果有幾樣嘢值得我提，第一樣咧就係佢聽從呢個當時嘅天津市市長李瑞環嘅一個講法。李瑞環就係話民以食為天，你只要搞好老百姓嘅菜籃子。所謂菜籃子咧，即係日常嘅生活用品嘅價格
啊，
價格即係你買肉買菜嘅價格係點樣咧？咁老百姓就唔會作反噶啦咁其實呢個李瑞環又唔錯喎。呢樣嘢，如果你不斷地物價飛漲嘅老百姓朝不保夕咧，你要人唔作反都好難噶喎作反有兩種啦，如果民主社會就唔投你票啦，係嘛？最後結果就民望又好低啦。咁另外一個，如果係一啲嘅獨裁或者一個專制社會咧，隨時有人揭竿起義喎。當然起義有好多形式嘅嚇，即係我唔係一定話要暴力嘅，好多種形式。
但係你即使係呢個消極抵制咧，使你個生產力咧受到打擊咧，都係好傷。
都慘啊！咁於是朱鎔基就想辦法去解決個菜籃子問題。咁有辦法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咁啊，第一樣嘢就想辦法咧，喺上海嘅郊區咧。開闢一啲嘅我哋叫農場啦，咁呢個農場咧就係專門供應上海嘅蔬菜肉食用嘅，咁等上海又確實有呢個嘅副食品糧食嘅供應，咁另外就管理方面啦，對呢個農供銷關係嗰種嘅商業管理咁等可以等政府咧可以有效咁控制呢個供銷。第三咧就係啲零售嘅管制，咁對於三方面嘅管制咧走緊。於是乎咧，令到老百姓嗰個生活水平咧，可以維持比較穩定咁樣嘅。咁所以朱鎔基亦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比較有策略喺呢方面比較有策略嘅人嚟嘅。
係咁，而且咧，我又會諗翻一樣嘢啦。上海咧要貫徹咁執行呢個改革咧，其實都有佢嘅優勢嘅。
係
一方面之前嘅市長包括我哋認識嘅江澤民啦，係咪？咁本身嚟講咧，就嗰陣時。江珠就已經嗰個雙軌並行咧，就已經係肯定嘅事實。咁所以咧就有呢個江澤民嘅先例，然之後到朱鎔基繼續去接掌咧，咁就本身咧個大格局嚟講咧，就大家即係視佢為 改革嘅馬首是瞻嘅一個先遣部隊咧，就呢個好清楚嘅件事。其次咧，就上海咧，就當時個據說係教育水準最高嘅一個地區。
係啊，事實上都係啊。咁北京會高啲，但係北京咧就係因為佢係首都所在，有好多嘅高層嘅一啲政府單位喺度，好多高等嘅院校喺度。咁但係上海嗰個嘅政府裏邊也好，民間也好，個教育水平係比較高。
整體教育水平
整體教育比較高嘅。
咁變成咗咧，就話你好多我哋所講叫做改革好或者係政策又好咧，就你要將一啲政策咧解釋到俾大眾聽咧，喺上海係比較容易做得到嘅，因為即係等於如果你走去即係走去鄉下要行呢個改革，你要即係解得清楚俾佢聽嗰樣嘢咧，已經
係
困難。
唔係最慘就係一到農村地方嘅時候咧。政府個政策咧就一路落實咧，會打折扣嘅。咁去到縣市級咧，就起碼八折收貨。咁由縣市再到鄉鎮咧，又再八折收貨。一路落到最低層嗰啲咁樣嘅街道啊嗰啲嘢，就得翻咧就三四成嘅啫。咁換句話講啊，咁邊個食咗嗰啲政府嘅政策咧？好簡單啦。就係嗰啲鄉鎮嘅官啦，嗰啲地方幹部咧，層層咁樣咧，將佢咧就係化解咗啦。政府好嘅政策就變咗冇嘅，好簡單。喺間學校，政府就規定咧有個堅固嘅建築嘅一啲嘅標準嘅。到咗鄉鎮嘅時候就打咗八折或者六折，最後咧嗰間嘅鄉鎮嘅學校咧就變咗豆腐渣工程。咁呢個就好清楚啦。點解層層咁樣打折扣？咁呢個一路上海呢個情況比較少啲，因為上海嘅剛才麥敬生講咗就係教育水平比較高。俾接觸呢個嘅新嘅事物咧，都比較密切一啲，咁所以理解呢個咁嘅變革嘅一種性質係點嘅。咁、不過上海嘅官員亦都麻煩嘅，因為咧凡係高層次嘅人咧，貪污舞弊、各種奇謀妙計咧，都懂得嘅。當然我唔係話農村地方唔懂得，性質唔同啊。農村嘅時候就惡霸比較多啲，上海咧就比較咧就係能夠轉到空子，
商業
啊嗰啲就比較多啲。所以後來朱鎔基走咗之後咧，上海都爆好出多次大案。咁當然呢個就唔淨止係中國大陸嘅。咁全世界好多大城市都有共同嘅問題出現。
咁你城市嘅貪就大嘅嚇，越窮鄉僻壤就貪得少啲咯，但都係會貪嘅。
即係橫啲、橫崩橫啲，即係惡霸多啲。
係。咁所以喺嗰個整體嘅情況嚟講咧，嗱當時就係、是、朱鎔基本身嘅性格係一個重要嘅推動嘅因素。整個歷史嘅大嘅環境咧，以至係當時嗰個改革嗰個步伐咧，都係容許佢咁樣做嘅。再加上咧，上海即係得天獨厚嘅條件咧。咁事實上，如果我哋再諗翻個政策嘅內容咧，我哋今日即係唔能夠講到太多啦。咁但係單從佢嗰個簡明嗰個政策啊，使到佢由繁複嘅嚇亂咁即係橫生枝節嘅一啲咁嘅官僚嘅做法咧，將佢簡化起嚟咧。咁呢樣嘢我諗大家唔會有太大嘅異議。例如話將大家嗰個荷包啊，將佢填滿佢，將大家個餸籃啊，將廉價地將佢可以填滿，
起碼穩定物價
係啦。咁即係呢啲咁嘅政策咧，係即係好難會有人話唔好嘅嚇。但係仲有個問題咧，就係你做。嗰、那個過程裏面咧，就會唔會有觸及太大嘅利益衝突啊，而抵消咗你嗰個改革嘅善意嘅啫。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咧就朱鎔基上任市長嘅時候咧，咁就其實一路開始嘅時候咧個勢頭都唔錯嘅。不過咧就馬上咧就有更嚴峻嘅考驗出現。
咁下次繼續講啦。咁就講到呢個八九嘅事件嘅。
好，下次再見，拜拜。